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见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龙，清拔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也再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经典般若摄颂。下面呢，我们来学习今天的这个22课的内容。22课的内容呢是这个二个科判依于他者之因缘。那么这个当中讲到的是在讲文的过程当中啊，推示这个寻求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前面呢是依靠自己的因缘，那么这个呢依于他者的因缘。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在学习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法特别的深，因为我们自己无始以来呢，就说是没有升起过寻求般若波罗蜜多这样一种意乐和加行。还有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呢，对于这些这个非人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魔众等等啊，对他们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从自身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还有从外面的一些因缘呢，都有可能产生退失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因。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经由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诲来了知什么是魔业，什么不是魔业。那么如果遇到魔业的时候呢，如何去遣除，遣除的方法是什么，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如果不学习的话，第一呢，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发现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多之道。第二呢，即便是学习了，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没办法认识到什么是魔障，什么不是。那么即便认识到了，也不知道如何去遣除，如何去对治。所以说呢，基于这样一种原因呢，我们必须要来这个学习这个般若经当中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退失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因缘。那么前面呢，就是说自己在修就说是这个修学或者追寻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贪恋名闻利养就说是这个贪恋这样世俗的家等等因为这样的原因呢，自己有可能会退失寻求般若波罗蜜多。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依于他者因缘。那宋词当中这样讲的：尔时希求起信矣，去听闻此微妙法，知说法师依所示，不喜不悦而离去。那么这尔时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产生信心、产生希求的这样一种心的时候，这个方面叫尔时。还有一个尔时的意思呢，在全真末分门写的注释当中啊，讲这个尔时的意思啊，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讲法者这个讲法者他本身呢，不管是真实也好，还是显现也好，安住在这个名闻利养，安住在这个世间琐事当中，就在这个时候有些人呢，对于般若波罗蜜多产生的信心，在这位讲法者面前去听闻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方面也叫尔时的意思。所以这个尔时呢，一方面是自己的善根。就是说成熟对于般若波罗蜜多呢产生的信心，产生了需求性的这个时候，或者就是说这正在这个讲法者显现上，或者真是安住在这个世间琐事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意识呢，都可以直接去理解。那么而是需求起信矣，那么对于般若波罗蜜多它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也说明自己的善根因缘已经成熟了。那么就是说善根因缘成熟之后呢，希求般若波罗蜜多，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殊胜的功德、殊胜的本体啊，产生了非常非常这个强烈的一种心。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强烈的信心，有些时候呢是刚开始升起来很强烈的信心，后来就中间和后面也是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心的情况也有。还有一些呢，刚开始的时候信心很强烈，但是后面呢就逐渐微弱，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比较平淡，但是呢就通过自己的一种不断的这个学习他的这个兴趣开始逐渐浓厚。这个也有，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种是刚开始比较平淡，中间也平淡，最后也平淡，就是说在这一世当中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一旦种下了般若波罗蜜多的种子，它的这个总的走势总体的走势来讲，一定是这个越来越好，一定是越来越强的。这个方面我们要了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希求般若波罗蜜多，对般若波罗蜜多产生这个信心。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对任何法如果有了希求心有了信心，有了希求心之后呢，他就会对这个法去这个进行这个追求或者去寻找，是这样。那么对于般若波罗蜜多呢同样如此。那么因为他起信了，他因为想要希求了，所以他也会到处打听，那么谁在宣讲般若波罗蜜多，或者说如果因缘具足的时候，他就知道某某法师某某人在宣讲这样般若波罗蜜多，那么一定要去听闻。所以他就开始去听闻此微妙法。那么这个微妙呢，就是说是一个方面是很甚深的，一方面是很微妙的。 甚深的话就说是分别心难以真正的去测度，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本体。微妙的话就说我们的一种真正的一种粗大的心呢，难以去安住，难以去了别分辨的。所以这个方面叫非常微妙。微妙的东西呢，就说是这个离我们的分别念很远的，这个方面就叫做微妙的。所以说这个微妙的这个法呢，只有微妙的智慧才能够真实去相应，才能够真实去发现去现证。那么佛陀的智慧是微妙的智慧，所以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法呢，也称之为微妙法。那么知说法师以所示，那么当他自己正在希求起信，那么这个过程都没有问题哦，这方面都是属于一种善根的体现。然后后来呢，就开始魔障就开始出来了。知说法师以所示，这个就是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舍弃般若波罗蜜多的显现上面的一个因缘，显现出现障碍的因缘就是这个知说法师以所示。那为什么我们在科判当中讲的依于他者的因缘？那么这个他者就是指此处的说知说法师以所示。那么就了知的这个说法的一种法师啊，说法的上师啊，就说是这个依止所示，依止所示，或者就说是这个依于所示，依于世间的所示。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这个知说法师依所示。那么这个就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舍弃的因缘，或者开始出现了委缘，出现障碍了。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我们自己在这个修行种性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追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善根，我们自己的因缘呢，其实也是这个有深有浅。有些时候，刚刚我们讲了，有些时候他的因缘比较深的，因缘比较深的话，他自己在就是说是这个发现依止的时候，他的兴趣很强烈，委缘比较少，他自己的顺缘非常多，这样的情况也有。有些呢，可能是我们的因缘呢，只有只是遇到他般若波罗蜜多的因缘，或者有些时候呢，只是短期的、暂时的。有一样用福德因缘去这个受用或者学习波若波罗蜜多，中间有可能出现一些障碍，出现一些违缘。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学习波若波罗蜜多，并不是真实的一旦依止了，一旦遇到了，它什么事情就解决了，而我们还要语言这样一种波若波罗蜜多，不断的深入的学习，然后不断深入学习之后呢，产生定解，然后产生定解还不足够，产生定解之后呢，还要语言这个定解反复去观修，反复去观修，然后像这样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法义呢，完全融入到自己的心中去，通过自己的心的不断的去这个观修，不断的串习，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一种心呢，就可以如是的这个安住，如是的现前一些万法的本性的般若波罗蜜多。当然呢，就是说是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训练，不断的学习之后呢，它就逐渐就变成我们的。其实实际情况呢，就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时候呢，就是只有这样讲，有的时候会这样表示，但实际情况呢，般若波罗蜜多呢，它就说是基般若的本体来讲，它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本性，一切万法的本性，不管证悟不证悟，了解不了解，它就安住在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的这个本性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自性。所以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自性呢，就说是本来安住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本来安住在一切万法的这个自性当中，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分别念的缘故没办法发现，没办法现证，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佛陀宣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法理啊，闻思产生定解，观修其实也是在心上面去了知万法无自性，而且呢，真正的根本来讲就是安住心本身无自性，了知心的本性就是空性，就是无自性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通过不断的观修之后呢，自己的心性啊就现前了，这个心性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本性所以说呢，就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这个了知，不断的去这个观修，不断的去串习。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它并不是说我们听过一两堂课，或者说是大概了知就足够了，它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它因为是彻底颠覆轮回的这样一种很重大的事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有可能在中间就出现一些违缘，各式各样的委员，比如说此处呢依于他者的因缘，本来呢这就是在一个法师面前呢去听闻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微妙的正法，这个般若空性是个微妙的正法，那么如果认真的听闻了，如果认真的思维了，如果认真的修学了，那么会对我们自己本性的显露啊，它有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种作用。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呢，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啊，自己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去这个没办法这个驾驭某些事情，比如说此处呢依于他者的因缘，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说法师啊，他的一种这个要求有的时候还是很严格，在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相续当中，在我们的想法当中、观念当中， 只要我一直这个说法是，这个说法是他的这个他这样一种条件，他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标准，在我们自己心中他有一个很完美的，或者说一个就是说是个很理想的一种这个标准，哦，这个说法是这个上师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么如果他是这样，我们就好像感觉信心就容易保持。那如果他不是那样啊，如果这个法师他显现的这样行为和我自己心中的一种标准不一样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就会产生很多的分辨念，然后产生分辨之后呢，首先对这个法师本人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离开的一种想法或者离开的一种行为，紧接着呢，就是说对这个法师所宣讲的法本身，他也会有一种舍弃，他本身呢也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不信任或者不再愿意学习了。那么其实呢，在这样一种因缘导致之下的话，那么他就会中断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所以说佛陀呢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这是说法师依所示。那么这个说法师依所示的情况啊，刚刚我们讲了，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个真实的这个说法师呢，他内心当中没有调伏，内心当中没有调伏的话，就是说他也会对于世间八法，也会对名闻利养呢产生一定的兴趣，他就可以他自己呢就说是在这个讲经说法，在宣讲般若波罗蜜多的同时呢，他也对于这个世间的琐事啊，他也会有一些这个希求心啊，这个方面驱逐这样世间琐事的情况和行为也有的。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一种视线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法师啊上师们他们在调化众生的时候啊，他也会有各式各样一种视线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视线到底有什么必要呢？视线呢有些时候呢是对弟子信心的一种考验，有些时候是对弟子的样一种修行的一种这个验证的，或者说把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行为作为这个弟子修行的一种这个一种试金石一样的一种这个自信，是这样的。那么就试验弟子的这个修行，或者让这个弟子在这个事情当中啊不断去发现，不断去消化，然后不断去这个通过正视正念去面对。那么如果对这个能够熟悉的话，他的内心当中遇到什么样一种这个情况，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他也能够保持那种如如不动，那么的心呢就不会因为其他一种这个因缘而动摇。那么其实呢，修行者内心当中这种素质啊，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修行者内心当中有一种这样不被他夺、不被他变的一种这个很稳固的一种这个自信、很稳固的信心呢，对他修习这个任何的正法都有很大的一种帮助。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佛陀也好，还有这些上师们也好，他也会有如此的实现。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知说法是以所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上师本身呢，他安住在这样一种很清净的状态当中，是这样。上师他自己没有故意的去示现，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也没有真正的去这个安住在这个真实的对于世间琐事没有希求心，没有安住在世间琐事当中，也没有真实的去示现。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弟子啊，通过他自己的业，他误认为上师他对于这些世间琐事有兴趣的，这方面也有，就是说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因为如果自己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犯业障，犯业障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犯业障。本身上师他的任何的行为都很清净，他所说的话也很清净，他的行为也很清净，但是因为弟子他自己分别念就没有调伏的缘故呢，因为他自己的一种心不清净的缘故，他就看到上师的种种行为好像都是不如法的。就好像善心比丘，当他的这个当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业力成熟的时候，当他的这个不清净的心生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说看到佛陀啊所做的任何行为都是很虚伪的、很狡诈的，实际上都在骗人的那种自信、这种感觉。所以说有些时候呢，纯粹是因为弟子他自己的心不清净。但不管怎么样呢，是你自己认为上师意欲所示也好，还是上师真实意欲所示也好，还是说上师为了调化众生一种示现也好，这一方面都不要成为自己舍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因。那么其实这个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些时候呢，就说因为这个上师不清净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法师好像就是这个不标准的。其实这个不标准不清净，有些时候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呢衡量的时候呢，似乎和自己的就是期望啊，他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相应，所以自己就开始这个舍弃掉的，这个也有。那么此处就是说呢，这个知说法师以所示不喜不悦，那么他对于这样一种上师呢就不欢喜了，然后就不喜悦了，这个时候就离去，就远离这位说法上师。远离说法上师其实呢，他不单单是离开了说法上师，而且这个说法上师正在宣讲的正法他也离开了，他中断了学习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如果是中断了这个就是说闻思般若波罗蜜多的话，这个对谁的一种这个影响很大呢？其实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因为就是说我们只有依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调伏烦恼， 而自己在最初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听闻啊，还有受持这样般若波罗蜜多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法师有可能他真是对于世间琐事有兴趣，但是呢，他也另一部分呢，他也许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啊，真是通达的。他所宣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呢，他的确是符合于这样一种经义的，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呢没有安住。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某某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某某人他都没有这个真实的去安住，所以他所宣讲的东西应该没有什么价值。虽然我们自己在最初的时候，在这个要依止一位，说法上师的时候，为了避免为了避免以后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出现诸如此类的中断。文师中的这个听闻的情况，我们在这个去准备去这个接受这个法要之前呢，很多地方要求我们首先要观察，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合格的上师，你就首先就说首先要观察。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合格上师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他面前去这个听闻。其实有的时候就为了避免我们在这个依止过程当中啊，在学法过程当中出现诸如此类的这个违缘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要出现这样一种中断的障碍的缘故，有的时候呢，让我们前期要做一些这个观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就是说观察不管是怎么样，正式观察也好，相似观察也好，还是怎么样，如果已经开始接受了，如果中途发生这个事情怎么样呢？那么当然有的时候说，当我发现他是一个不合格的法师的时候，如果发现他是一个不合格上师的时候，当然我就要远离他，因为如果我再依止他的话，可能会对我的修行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障碍，他就远离。但是此处呢，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是一种障碍，这个也有可能是依于他者的因缘而中断自己闻思般若波罗蜜多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此处说不喜不悦而离去，这个就是会发生一种这个违缘，会发生一种障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呢，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出现呢，要不然你刚开始的就是说是做一个观察啊，这个细致的观察，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说正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违缘障碍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第一个呢就是基于佛陀所宣讲的依法不依人的原则。那么此处呢，我是依法，那么如果他所宣讲的法的确是符合于这个空性的，的确是宣讲了般若波罗蜜多的本意，那么其实呢，我是来依止法的，并不是说是要依止某个人，这个人他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是次要的，然后他所宣讲的法呢是最主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虽然说这个法呢，他也是通过这个人宣讲的，也是通过人宣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依法不依人，虽然我们说这整体上来讲是依法不依人，但是呢如果没有人的话也不会有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依靠这个人，但是呢这个不是主要的不是主要，如果说是这个主要的话，佛陀就会说依人不依法了。但是呢关键是依法不依人，如果他所宣讲的法的确是正法，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止。对于他这个人的本身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不太去这个重视，或者就是说不要太过于重视吧，我们就可以稍加忽略也可以，因为我是来听法的。如果说他所宣讲的法是正确的，那么可以依止这个法，是这样的。至于他自己本身的行为呢，我们就不用去观察，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能力啊，也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善巧方面。当然让我们做到这一点呢，很多人做不到，但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大德们呢，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比如说以前的这个大德啊，就是说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这个大义士啊，他在这个后期的时候也是显现上面的话也是做一些他的弟子就是说没办法这个接受的事情。那么有一次他就说呢，他说就好像是这个莲花从这个淤泥当中产生，那么你们呢就是说不要，你们只取莲花就可以了，不要取这个淤泥这个恶臭的淤泥你不要取，你只取莲花就可以了。他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我讲的法或者翻译的东西呢，他是从我这个很污浊的人的相续当中这个出现的，说你们呢只是取受这个清净的正法就可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正法的来源呢，就宣讲法的人的这个污秽的相续呢，你不要去管了，不要依止他，你就要依止法就可以。也有这样的教授啊，所以其实呢就是说鸠摩罗什大师啊等等，在很多地方呢讲的话，他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德，有些时候呢有必要的做一些示现，但这些教言呢其实对后代的弟子他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启发和指示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依止的是法而不是人。这个莲花呢，这个清净的莲花它从淤泥当中产生，所以说你取莲花就可以了，我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淤泥呢就可以不取，是这样，没必要去取淤泥。这方面也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只要能够得到清净的正法呢，我们就可以去听闻。至于就是说这个法师自己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不用过于的去 去就是说去关注啊，过于的去这个做什么取舍，乃至于最后诽谤，诽谤之后呢，对法也舍弃了，这方面就会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一种这个方法，但是刚刚讲了，有些人这个有些人就是没办法驾驭了，有办法就是说是没办法就是说真正去实行。他就觉得呢，如果要听法，这个人讲法的人一定是很亲近的，否则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也有这样的。但是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教研，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就是说听法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个重视法，而人本身呢，我们可以这个刻意的忽略，这个方面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心的平静啊，它产生一定的作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上师为了调伏我的一种视线，他为了考验我的信心的一种视线，实际上不管怎么样，我应该把上师的行为观清净。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在前行当中也讲到了这个，应该是波若八千颂当中也有讲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前行当中讲到了这个长笛菩萨，他去这个依止这个法身菩萨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当蒙尊佛告诉他这个就是说哪个地方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且这个讲法者的名字的时候呢，附带也告诉他，那么这个法身菩萨他是就安住在五庙域当中的，他安住五庙域是这样，他的这个宫殿呢，他的这样一种受用，他都是安住五庙域。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当你看到这个法师讲法的这个讲解波若波罗蜜的法师安住五庙域的时候，你不要产生这样一种邪分别。的确的，后来呢，我们看传记当中的话，长笛菩萨呢没有产生任何的邪分别，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宫殿也非常的大，也很多的女眷，还有很多就是说法身菩萨和他这些眷属都安住在这个五庙域，是这样。但是呢，他们也是内心当中安住在波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讲法的讲解般若波罗蜜多，讲解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法要的一些上师们，有些时候呢也不完全都是一个很清净的一种这个比丘啊，很清净的这个出家。当然这个所谓的清净啊打引号的，就是我们面前的清净，其实呢就是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法身菩萨，他们自己的相续非常非常的清净，他即便是说内心当中他是即便在行为上面好像显现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五庙域，但他内心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一种单着。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在外在装得很清净，但其实内心当中很污浊，这个方面的话完全是不相同的，是这样。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修行者的相续当中，他有一个所谓清净的标准啊，这个讲法者他符合我的标准，那他就是清净的。那么这个讲法者不符合我清净的标准，他就是不清净的。这个方面我们说可不可靠呢？一般的这些我们自己的很多分别念的标准都是不可靠的，一期一期都不一样。那么就是某一期当中呢，我们的清净的标准是这样的，那么过一期之后呢，我们受到了某种这个某种思想的影响，某种家庭观念的影响，哎，我们清净的标准也变了，就到底哪种是清净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所以说呢，就是当我们就是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些大德们呢，就是说他们自己安住在这个清净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当中，他们就说是安住在清净的境界当中，为了调和众生有数的视线。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要观清净心，观清净心的话，对于上师说，对法师所宣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要义啊，我们也是要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说是欢喜去纳受。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也有很多开示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那有些地方讲，我们比如说以前讲过，在四十法当中，去四十五十颂等等当中，如果说这个上师他就是说显现上面就是说是他虽然讲的法可能是正法，但显现上面如果让我们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四十五十颂当中讲的，我们就要告诉他，告诉上师说，哦，这个我做不到。就是对不起，这个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去做。如果这样去做呢，你如果这样说的话，你不做也没有过失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依止上师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很担忧如果一旦依止上师了，上师让我去做非法的事情怎么办？那么好像就如果是做的话，也违背了佛教言；那么如果不做呢，好像违背了上师教言有些时候就会好像感觉处在两难的境地当中。其实呢，佛陀还有大的早就开始了。如果就是说上师让你做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就跟他澄白说我做不到。你做不到你不做了这不会有过失的。或者就是说上师让你做这些违背这个佛经违背戒律的事情，你告诉上师说这个佛陀不开许我不做，这个方面也没有过失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已经讲了没有过失，这些在这个经典呢，在这些法本当中讲得清清楚楚。那么如果我们不学的话，我们就会自己去找很多麻烦就觉得这个很困难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说这里面在很多法本当中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学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很麻烦。如果我们学了之后呢，这很多很多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呢，都讲得很清楚的。这个没有什么不行的，不行就是做不到的，你直接说做不到。成白之后呢，我们放下这个不有过失。四十五十颂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多去看，多去学习。 所以我们内心当中要保持一种清净心。那么如果说事实上是让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那就是说我们的心还没有成熟啊，对于上师的很多秘密没法了解的时候，当我们没办法这个驾驭，没办法看懂的时候，就直接说，直接请示说这个我做不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做了就不会有问题，是这样的。有刚刚讲的，尤其如果假如说上师要你自己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让你做这些事情，就是说这个是戒律当中不允许的，这个不开许的，所以这个是我不做。是这样，如果这样说呢，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啊。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应该知道啊，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个趋势，很多智慧啊，我们都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讲这么多，都是为了化解我们内心当中对于看到了。我们所谓的看到或者真实看到也好，或者说上师是没有，但是我们以为，但我们呢就不清净的眼光当中觉得上师在行持所事，那么行持所事我们开始不喜不悦而离去，离开了这个说法上师，其实也就离开了这个波斯波罗蜜多的这个法门的修学，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怎么样化解掉这样伪缘。其实我们应该就说刚刚所讲的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就不离开波斯波罗蜜多，或者观清净心，或者就是说依法不依人，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要把这个波斯波罗蜜多的法要呢，就认真的学习。至于这个法是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方面去观察去处理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呢，不要通过他者的因缘来中断自己对波斯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学习。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学习波折过程当中，很多这样的一种我们自己的很多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这样的委员，那样的委员，但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委员障碍，只要是让自己中断对波折的这个修学，这个方面都会成为一种真实的障碍啊。所以说当我们真的发现，哎，我这样的想法有可能导致我离开对波折的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会当中也有一些道友们正在学习中观呢，正在学习波折，那么就是说因为自己的原因啊，或者因为有些时候是这个道友的原因啊，或和这个道友可能是不和睦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和这个道场本身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觉得上师啊或者对自己不公平啊，法师好像是什么事情处理不公平啊，他就觉得就是说待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不对，他就自己开始远离的话，其实这个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也许觉得这个是一个理由，但是呢如果从他的这个事情本身来讲，有可能是中断了对波折波罗蜜多的学习。如果对中断了对波折波罗蜜多的学习的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自己这方面是最吃亏的。这个方面本来已经接受到了这么殊胜的法，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的，但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似是而非的因缘吧，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似是而非的因缘，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因缘的的确确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从大局来看，从很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或者从这个这个智慧的眼光来看的话，反正这个地方上次也讲了，只要是让自己远离般若的，只要让自己远离般若的学修闻思受持的，这些都是属于魔障啊，都是魔障，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他这个理由再正当，他都是魔障。所以说我们上堂课也讲过了，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魔王他会鼓励这些大乘者去证悟小乘阿罗汉，而且还会帮助他，给他提供很多顺缘让他去证悟小乘阿罗汉果。所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看他在修大乘道的过程当中修得这么困难，举步维艰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想修什么也修不动，但他一修小乘的时候马上就很迅猛啊，什么都就是说境界的产生了，而且很快就证果了，看起来好像是，哎，我们就觉得他是不是选对路了，他以前就是说是修大乘修得这么艰难，现在一旦进入了小乘修得这么快，你看他已经就是说是开始证阿罗汉，已经开始度化众生了。其实真的从佛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啊，这个是当就是说这个大乘的行者开始证悟小乘罗汉的时候，佛不会很高兴，高兴的是魔会非常非常高兴，有可能在魔宫当中开始摆喜宴，开始庆贺，是这样。因为他本身一个发大乘心的人，他如果这个坚持这个利他心的话，即便他没有成佛，即便他没有这个成就菩萨果位，他每天发的这个大乘心，每天发的这个就是说很广大的大乘心，他都可以直接渐渐利益很多人，是这样。而且从他的长远的角度来讲，一旦成就了菩萨，一旦成就了佛果，他利益的众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就是让一个这么大的利益的人放弃这个大乘的事业，然后去取一个小乘的果，显现上面好像修自己的修行也很顺利，显现上面好像就利他也做一些，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已经损失了很大的要义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甚至于连这样的事情都会有的，何况就是说是其他的一种这个理由实在的根据，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根据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习这个大乘的教育的话，我们就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想法， 我们还会觉得就是说，哎，这个人选择的对啊，这个人就是说是他这个放弃了这个大乘啊，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种这个修法，他是对的。但其实呢，很多时候是不对。所以说，很多地方当然是，哎，就是说是个佛菩萨们都要再再的就鼓励我们，千万不要从大乘当中退失，千万不要从这个学习布施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因缘当中退失，否则的话，自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大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损害，很大的损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乘上也说，有些时候呢，退失了之后啊。就是说一段时间表面上看还很顺啊，很可以啊，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真正来讲的话，他就退失了对般若波罗蜜的学习的话，他自己就得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显现上面比较顺利，小事情方面很顺利，身心很愉悦啊，小事情方面顺利啊，修行暂时有点进展，这个都是这个一个表象而已。真正来讲的话，如果说是这个中断了对般若的这样一种学修，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大的损失。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它是一切万法的核心，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核心去这个念佛诵咒啊，观修这样一种很多的这个法要啊，就外面没有办法契合它的一种这个本意去进行这个安住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当我们发现啊自己将要产生或者已经产生要远离般若波罗蜜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因缘出现障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认真对待，要看这个佛经当中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讲的，怎么样遣除的。除了我们就是说要安住这里面的如理作意之外呢，其实我们还要多念修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祈祷，还有就是莲花大师的这个祈祷文啊、心咒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快的遣诸无缘。而且我们在这个同时呢，要多集修集这个曼札等等的这个集福报的方法，那么自己的福报增强了，然后自己的罪业清净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多当中。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一切这个修行呢，都要围绕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这个对般若波罗蜜多的闻思啊、修学啊，就是说保持兴趣也好，或者说能够通达法义也好，能够在观修的时候能够相应也好，都围绕这个方面去这个去思维、去作意、去回向、去发愿，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正确的读图。那么下面我看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是宣说以此为例之其余过患。那么就是以此为例，这个此呢其实就是讲到了在讲文的依靠自己的和依靠他人的，因为刚刚我们讲到了嘛，要不然就是依靠自己的因缘，要不然依靠他人的因缘而退失。那么就是说以此为例的其余的过患啊，就是说从文思当中退失，从文思就受持这个般若波罗蜜当中退失的其余过患的里面也有，是时出现此魔业，彼时扰乱众比丘，不令受持此般若，余多委员亦屡现。那么就是说是事实出现此魔业，那么就是说正在听受或者传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它出现了这么多的魔业。那么出现这么的魔业呢，它会这个扰乱众比丘的相续，让就是说真正就是说真正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的，能够传授般若波罗蜜多最好的，我们不说是唯一的啊，就最好的呢，它就是这个比丘。那么就是说扰乱比丘的相续啊，不让这个说是这个比丘受持般若波罗蜜多。那么除了这样一种受持般若波罗蜜多之外呢，其他的委员也屡屡出现，就是在这个受持啊，在这个抄写啊，在供养啊，或者在这个讲解啊，还是在这个思维啊，在修行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很多委员那也是屡屡出现啊，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就是说刚刚讲到了，因为就是说弟子的因缘，就是说这个讲文啊，讲文的般若波罗蜜多呢，有些时候是这个闻者听闻者他自己呢担着这个世间八法，他自己呢就是不愿意听，或就是说当上师想讲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这个弟子说不要讲这个没有意义的，像应该讲一个其他的一种法，比如说当上师讲的，你现在讲相关照论啊，讲其他的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上师想讲的很深深的般若波罗蜜多啊，弟子说不讲这个，应该讲一个音名啊，应该讲一个句舍啊，应该讲一个其他的啊，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因缘也不会成熟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听闻者他自己不想听，或者因为就是说听闻者就弟子之间呢闹一些矛盾啊，像这样的话让这样的法讲不成。有些时候呢，听闻者他自己呢就是说是出现一些这个委员啊，他自己刚刚要开始讲步骤的时候，他自己出现委员，要么就是说身体不好，要么就是家里出事情，要么就是什么的，反正自己就是说是听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他是因为这个听闻者出现委员，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讲解者呢就是说是不想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像这样的弟子很想听，他自然不想讲，他就想讲一个其他的，像这样的这个也有。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讲解者他自己单着于世间八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推迟啊或者不讲啊也有。有的时候刚刚要讲的时候呢，把这些这个会期讲解的这个时间已经定了啊，突然外面来一个委员啊讲不了了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因缘不成熟讲不了了，或者就是说是你刚刚要讲的时候，突然这个讲解者生病了， 啊，突然这个怎么怎么样啊，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让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讲解呢顺利的进行下去。这方面的话都是有些时候是这个听者出现的，有的时候是这个讲者出现的，很多委员是有的时候是共同出现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上师对这个弟子也产生不好的想法啊，觉得这些弟子都不是法器，给他们讲没有意义。有的时候觉得弟子觉得啊，这个上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这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在他面前听闻般若波罗蜜多肯定没有意义。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分辨见产生也不想听的，这个也有，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会扰乱。啊，扰乱这个讲解者，有的时候会扰乱这样听闻者。不管怎么样呢，扰乱众比丘。那么众比丘指出说，以比丘为例，因为就在所有的这些法器当中呢，应该说是比丘的法器应该是最好的啊，是这样的。因为他手持的戒律很多，他因为手持的戒律多的缘故，他是代表他舍弃的放下的东西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比丘他受了这个200多条戒律都是不能做的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反正他有200多种不能做的，所以他200多种不能做的，而且他的这种根性啊，他也是很利的。虽然就比丘尼他的不能做的更多，但是在这个佛陀的教见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比丘的戒律是圆满的戒律，比丘尼的戒律也是圆满的戒律，但是呢，显现上面佛陀也讲了，就比丘的根性要利一些啊，比丘的根性要利一些，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比丘呢，他是佛法的主人，有这样讲的，在密乘当中也是这样讲。在这个十轮金刚序当中的话，就是说真正的修持密乘的这个根基最好的是比丘，然后下来是沙弥，最下的呢就是居士，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比丘他自己放弃的东西多啊，受持的戒律多，说明他放弃的东西多，他就是说是这个断除的恶业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一些在家的居士啊，怎么样的话觉得自己有些时候，当然很多居士也是很谦虚的哦，像很尊敬这些出家，有些居士呢就是说很傲慢啊，是觉得自己的方方面面的超胜了这些出家人。但是就是说不要说其他的，就是从我手持的戒律来讲，顶多就是断掉了就是说断除了5种不能做的事情啊，他就觉得就自己了不起。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这个再怎么样，你只能够发誓断除5种不能做的。而就是说这些出家人断掉了十几，就是说沙弥断掉了10种，然后呢就是说比丘断掉了几百种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能够放弃这么多，就说明他自己对修行佛法的因缘和他的自己的这个根基呢是比较利。当然我们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绝对，有些人这个在家的居士他的根基很利的也有，但是我们说从比较普遍的角度来讲啊，一般的情况来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比丘他是很多地方呢称之为这个佛法的主人，而且很多的戒律很多的戒律呢就说是必须要比丘的传，比如比丘戒律啊，还有这些比丘戒律啊，还有沙弥的戒律啊等等，他有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比丘的传的，这样。如果说是有了比丘，他可以传其他的戒律，那么就是说居士戒的有的沙弥也可以传，但是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没有比丘，没有沙弥也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戒律啊，比一些居士的戒律也不会出现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有的时候说佛法比丘呢是佛法的根本啊，比丘是佛法的主人，是这样的。那么此处说呢，比是扰乱众比丘，那么就是说如果魔他把这样一种比丘他的相续扰乱了比丘的心，让他们没有办法受持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就如果说是比丘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上面就是说是这个很好的法器，三根利智的比丘的能够扰乱的话，其他的沙弥啊，还有就是说居士啊等等，他们的心呢也能够被扰乱啊，也能够被扰，但是这个不是绝对说都能够被扰的，而是说有些比丘的心和沙弥、居士的心能够被扰乱。不管怎么样，如果一旦扰乱之后呢，就不令受持此般若了。像这样的话，就不受持这样般若波罗蜜，中断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闻思，中断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传讲，还有就是说是修行。出现了很多委员，就刚刚讲的，有的时候呢是，有些时候呢是身体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心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外部环境的这个压力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资金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场地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设备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天气气候的问题，等等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呢，要就一个法要讲成呢，它要很多的因缘全部具备的，它这个法才讲得成。这里面呢就缺少一个因缘，它都是没办法承办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讲解这些法之前呢，还要就是说是清净，要忏悔。大上师就是说在讲密法的时候，我都要说，我们这次讲这个密法，大家一起要念诵，或者要念诵每个人必须10000遍以上的金刚萨埵，或者10万遍的金刚萨埵，或者每天要共护法身啊等等。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因缘，有可能中断对这个法的一种这个传讲。为了这个大事的因缘能够承办，能够顺利的缘故呢，要做很多前期的准备啊，很多前期的准备。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前期的准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具足顺缘，要遣诸委员，这个很多很多前期的准备呢，其实也要做的啊。所以说像这样，只要是委员出现，屡屡出现的话，那么他就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啊，推迟对般若波罗蜜多的修学是这样的。那当然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平凡的修行者的这个了知的情况来讲，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看到啊，这是我中断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修学，对我的修行到底有什么样的障碍，到底有什么样的委员，有时候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是这样。但是佛菩萨、上师们，他对于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缘本来就这一次当中啊，你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在你相学当中对于空性的认知，对于就是说修学这个啊一切万法实相的一种这个见解的这个安利啊，它有某种这个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提高啊，它会产生某种定解。那么如果这个定解对空性的定解一旦产生呢，那么这个定解它会这种定解就会出现在自己的一种这个对其他佛法的一种这个就闻思和修行的上面，就可以体现出来。啊，如果你有了空性，有可能在这个听闻这个空性的过程当中啊，你产生了一些新的智慧，然后你产生了一些这个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断除这个烦恼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没有认真去听闻呢，错过了这个因缘的话啊，这个因缘就不具足。那么如果这个因缘不具足的话，那么这个因缘就不会影响到你其他的修行，它就是一个连锁反应，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哎，不就是一部法没有听啊，好像没什么吧。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一部法听了和一部法没有听，它对修行者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的。但真的来讲，它这个连锁反应，它就是有些时候的是善的连锁反应，有的时候是不好的连锁反应，是这样。所以说，刚刚我们讲了，如果你在这个听这个法当中，哎，你确立了一种观点啊，确立了一种正见，确立了一种定解，那么这个定解就马上直接就影响到你当下的磕头，你当下的念咒，你当下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如理作意，你的起心动念，那么如果你影响了他，就是说他又会影响后面的修行，是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很好的一个连锁反应就开始发生了。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种好的连锁反应就发生不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反正就不就是一部法没听吗？好像没感觉很多很大的事情，但其实的话，很多的智慧都在这里面不断的产生。所以刚刚以前我们也经常提到啊，中开巴大师他在广论当中讲了，就是我们在法会当中，这个法会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法，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法会就是这儿在这个看金刚上的法会，大家在一起念修啊，这个法会。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有些法会，这是一种法会的意思，还有一种法会就是说讲经说法的一种聚会。在这个就是讲经说法当中啊，中阿巴老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法会当中对我们的心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就是说直接从这个法师直接从上师当中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种法的这种诠释，有的时候就直击你的心灵，一下子就会得到很大的一种震撼。那么这种震撼，这种改变，有些时候呢是在其他地方很难产生的。所以有些时候是在这个法会当中对心的这种转变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广论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的教旨，我们可以回去可以看可以翻，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其实就听闻正法，听闻正法就是我们千万刚刚我们就讲，我们千万不要想就是一个法没有听没有什么。但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心的转变，对我们心灵的转变，它力量最大的没有超过这样法会的这样一种力量当中很大很大，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修学啊，或者闻思啊，他如果我们就说觉察到了哦，他有可能出现违缘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要高度重视，然后就想方设法来去断除这样一种的违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大圣上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学这样身法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违缘，是这样的。行持善法，如果以前不行持善法的时候，没感觉到很多违缘，一旦开始行持善法的，好像这个违缘也有，那个违缘也有，是这样的。有些人在这个没学习佛法之前呢，事业当中能力也很大啊，然后就是说事业很顺利，好像方方面面自己都很不错。但一旦开始皈依之后，一旦开始就修学之后呢，就是说是身体好像也是没有以前好了，然后就是说做事情也没有以前那么顺利了，等等等等，哎，觉得是不是就是说不应该来皈依啊，不应该学习正法等等。那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在修持善法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很多违缘的，尤其是他所学的法越深，他有些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违缘也就显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事情呢，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是正常现象的，就因为就是说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对正法方面去这个努力过，那么现在突然要努力，一个就是说是超越我们思想的、超越我们行为的一种法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很不适应，很不适应，本身呢我们会出现很多问题，是这样。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善和恶是对立的。那么就是说善法恶法是对立的，修行和魔障是对立的，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就说是这个去修行正法的时候，很多的这些非人啊、魔众啊，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直接会影响到他的这样一种事业的发展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没不修学正法的话，就是不管是这个明显的不明显，你就是魔的子民， 它你就是属于魔管的，是这样，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是属于这个魔的事业。但是现在你开始修行这个善法了，你相当于要从这个魔的魔事业的阵营当中要开始脱离了，你要脱离他的阵营，他当然不高兴了。他当然不欢喜了，是这样，所以他是想方设法的要挽留你。挽留的方法可能有的时候呢是用一些世间的妙喻来挽留你啊、你看这里面的怎么多世间的妙喻，如果你不修行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有的时候他又用这个世间的妙喻来挽留你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他在某个公司上面要跳槽的时候，要跳槽的话，这个高管就说你不要走，你如果不走，我给你升官，我给你加薪，给你很多很多待遇。有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方面呢给你挽留，有的时候给你做很多障碍，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就是要离开魔的这样一种事业，离开魔的阵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些这样好处，有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些恐吓，是这样啊。如果你看你修行佛法的时候，这个委员又来了，那个不顺又来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委员的不顺都来了，哎，你就觉得还是不要修好了。如果一修，你看我一停止修马上就好了，如果一修下去马上就危险出来了。他就是感觉他就分析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不太适合我，他就留下来，留下来其实这个已经就是这个魔的轨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感觉这个顺缘到底是不是顺缘也不好说，这个委员是不是委员也不好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必须还是要多学习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典，还有菩萨们的论点，因为这里面把这样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所以说呢，大人上次讲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就是我们在出现这个不能够认输啊，不管他的这个魔障这么再怎么厉害，其实我们学习般若受众，学习这个这一段内容本身也是为了让我们了知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对峙，让我们的心里对这个问题有所认知。然后呢，认知之后呢，我们要就是说显现上面要对抗嘛，啊，也我们就说要化解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魔高一丈呢，我们应该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方面呢，我们要通过这个精进啊，智慧来超越。那么就是上师讲了、要超越这个魔障的一种这个最好的利器是什么呢？最好的利器是空性。空性就是说，当我们在降魔的时候，当我们要调伏魔众的时候，如果能够真正的安住空性的话，能够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最根本的一种这个超越魔障的方式。一个是智慧空性，一个是大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空性，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实执啊，它就是说是产生障碍的一种根源。那么如果我们有了实执，这个时候呢，通过实执会产生很多分别念。然后魔障呢，就因为我们有某种对某个法的单着的缘故，它就从这个地方作为着力点，然后就给我们做障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内心当中没有空性，它就是实执，有了实执也会出现魔障。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大悲可以断魔障。为什么大悲能断魔障呢？因为很多的这些罪业啊，很多的这些恐怖啊，它都是来自于我爱执。哎，我爱子，所以说他是考虑到自私自利，都是以我为中心啊，我要怎么样啊，我担心我自己的受到什么损失啊等等。那么如果你修起了大悲，其实大悲心它是什么呢？大悲心是放弃自我的而考虑利他的一种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真正的大悲菩提心呢，它是这个修他爱子的，他就从这个对我的关心，对我的这样的保护当中彻底的脱离出来啊，开始关心众生。其实关心众生的同时啊，他已经放弃了自我了。放弃了自我的话，那么就说是你一旦放弃了自我了，那么你就产生这个魔业的根本我爱执它就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修心七要当中，他也讲了，就是说所有的一些这个障碍的这个根本，所有的一些委员，所有的这个痛苦的这些这个不愿意的根本就是我执啊，就是这个我爱执。所以当你能够修大悲菩提心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从这个我爱执当中脱离。如果你修空性的话，就可以从实执当中脱离。当然就是说我爱子的根本是实质是实质。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大悲菩提心它所断的主要是这个我爱子，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智慧所断掉的主要是实质，也就是说另外一层意识的我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能够真实的去修大悲空性的话，就能够超越魔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呢，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前后矛盾。为什么前后矛盾呢？你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空性般若波罗蜜多是断魔障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有人讲，当我们在受持般若的时候，它会出现魔业。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空性可以断除魔业，一方面是说你如果不接触空性的话，没有这么的魔业啊。一旦接触了空性，就会出现魔业。下面一个颂子还会讲，那么这个不是就是一种矛盾嘛？就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空性啊，它可以断魔；一方面就是说你如果接触这个，会引发魔业，是这样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空性，它的确是断除魔障的最佳的方法。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空性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接触而已。 他还没有真正的深入到那种能够以这个空性能够以般若波罗蜜多去断障的一种程度，还没有达到那么深的高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会出现障碍，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这个降服这个怨敌的一种这个手段利器。就好像打个比喻讲呢，就是说是好像就某一个国家他就打听到另外一个国家正在研究某种这个超级武器。是这样，那么如果这种超级武器一旦研发成功了啊，会对自己国家产生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派很多间谍啊，有的时候他会做很多手段来阻止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在研发过程当中，他会出现很多委员，一方面是有些时候是技术上的问题啊，技术上的这个委员，他就研发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技术不成功，或者有些这个配套的措施这个不到位，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敌对方他会派很多间谍搞些破坏。就有些时候去暗杀这些这个研制人员呢、啊，有的时候去搞一些破坏啊，有的时候是外部给你压力啊，反正就是说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你。那你我们说这个武器本身它研发出来之后，肯定会对保护自己方面啊，打击敌人方面很大的利益，一方面可以打击对方，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的得到很大的造成很大的委员。我们说这个有没有矛盾呢？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这个是你正在研发状态。当别人知道你在研发对他不利的东西的时候，他当然就会很不安、很恐怖，而想方设法想要阻止你，是这样的。但是呢，当你一旦突破了他，一旦成功了，他的确就成了就能够就是说打击对方、保护自己的利器了，是这样的。所以当你能够运用的时候，和你刚刚研发的时候，这是两种情况。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武器可以毁灭对方，一方面说这个当我研发的时候，当这个武器的时候，相当得到这个武器正在准备研发的时候，它会出现障碍。这个。二者本身没有委员的，这个不没有这个抵触的，所以一个是在刚刚开始，就是我们接触空性为什么会有魔障呢？这个是我们接触空性的时候，因为魔很多就是说这个非人呢魔众啊，他很不高兴，很就是说是这个很不欢喜你去修学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妙法，所以说他就会出他给障碍你去闻思，障碍你去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没有真正的修行成功的时候，他会出现很多的委员，会出现很多的障碍。但是如果你一旦把这个委员战胜了、超越了，当你真正的升起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空性啊，它就是能够对治这样一种这个魔障的最好的方法。不要说真正的修成，就是真正你遇到魔障的时候，魔障出现了，你能够安住相似的安住的空性当中，它对你的影响都会马上减弱。是这样，因为就是说一切万法的一种这个魔障啊、障碍的根本来自于实质。如果你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点点的觉受。有一点点的角色，这个一点的角色就能够就是说对于魔业的一种这个遏制啊，它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利益。更何况说你通过这样的修行空性相应的真正的证悟了，那么绝对不可能有丝毫魔障的。所以说真正我们在出现魔障的时候，出现委员的时候，最好的对治是什么？前行当中也讲，真正的就是说是降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它就是空性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一方面讲的话，你得到了这样一种空性般若波罗蜜多的法本啊，你可以从这个恶趣当中脱离啊，从委员障碍当中脱离啊等等。有的时候说呢，你看你在闻思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受持般若的时候，你会出现自己的障碍、他人的障碍，还有很多很多委员都出现，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说明你自己呢开始要准备从轮回当中处理了，你开始修习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法，你现在准备降服魔业、降服魔君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当然会出现很多的这样一种反弹，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反弹而已了。真正当你这个超越了之后呢，它这些就不会成为这个障碍，而且就是超越的方法就是空性本身，你就要用这个东西来超越它。如果一旦超越之后呢，就可以真实的去这个抵挡这个就是这个魔的这样一种这个引诱，能够遣除魔的这样一种障碍。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理解。所以有时候呢，刚开始我在最初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疑惑的。就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利益很大的，我们带在身上会出现就会遣除很多的委员。有一方面就是说呢，我们遇到我们在修习般若过程当中，闻思般若啊，修习般若过程当中呢，依靠受学般若本身，它会引来很多的障碍。到底是引来障碍还是遣除障碍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容易这个混淆不清。所以说刚刚我们就是大概的做一个分析，当然我分析不一定是完全这个完全就是圆满的，但是这个做一个思路嘛，大家可以想。这方面的话，有些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一个这个很殊胜的法的时候呢，它本身因为我们福报的问题啊，因为有些其他的障碍的问题，我们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的佩戴它，不要因为就是说出现障碍而放弃， 然后我们坚持佩戴这个般若，坚持修学般若，很多的委员他就没办法就持续性的进攻了，逐渐逐渐他就变得没有力量啊，最后就消失掉了，是这样。那么你如果抵挡不住，你把它放弃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慢慢这个它的尾巴就越来越大，是这样。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有这样一种原因；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持续性的去修学，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深入到我们心中去。深入到心中去之后呢，就用反过来再用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来观待这些出现的委员，来化解它，不要让它成为委员，把这些委员化解掉，成为顺缘。这个是当他就是不间断持续性的去修学，去这个坚持去这个文思修学的时候，很多很多委员呢就会被你战胜。这个战胜的意思并不一定是说没有委员了，也许这个委员的这个现象它还会不间断的出现，但是呢它对你本人来讲已经不是委员了，表面上还是一种不顺利啊，表面上还是很多就是说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委员的显象，但是对你来讲不是违缘。为什么呢？因为对你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修学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说到底是什么是违缘，什么不是违缘。显现上面呢，就当你受伤了，当你就破财了啊，当你事业不顺了，这个就是有些是一般意义上的违缘。但是真实的违缘就看你对你的修学佛法有没有产生障碍。如果出现了很多的这些病痛啊，产生很多不如意啊，如果再依靠这个因缘你产生了很强的出离心，你产生了很强的菩提心，你产生了更加坚定的修习佛法的决心，这个全都是顺缘啊，这个叫我们就是这个术语叫力增上缘，是讲它不是变成一个委员的。但是呢，如果是出现了一些你的事业很顺啊，然后你啊你的身体很好啊，事业很顺啊，什么都好，但是你的修习佛法的心慢慢退失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委员啊，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顺缘，这个是一个委员出现了，是这样。这个是个魔的这个引诱啊，这个是魔业的引诱，是这样。刚刚我们讲的魔，他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就是说挽留你，或者来恐吓你，反正他不要让你修学正法。那么如果你没有被他恐吓，没有被他引诱的话，你还是坚持你的这个修行啊，修持这个净土也好，修持这样一种空性也好，仍然坚持的话，你就没有被委员战胜，你就是真实的战胜了委员，这个就没有成为委员，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坚持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的话，这个就不是委员了，就可以战胜他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稍微做一个分析。下面第二个是出现魔业之园丁，有人以得无价宝，稀有恒时啊，稀有恒时害亦多，如是如来胜般若，法宝难得，害亦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魔业呢？就刚刚其实我刚刚已经分析了一点点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出现魔业的原因是什么。此处呢就是说通过寓意结合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其中的关要。有人以得无价宝，就好像世间一个人呢，就是说得到一个无价之宝，这个无价之宝呢稀有，它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值非常的高，实际上它是很稀有。但是呢，当你得到这个很稀有的无价之宝的时候，恒时害亦多。那么这个时候从得到无价之宝开始啊，不间断的或者说很容易出现很多很多的委员，很多很多的伤害。当然这个伤害有的时候来自于外部，有的时候来自于内心啊，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是这样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来自于外部呢？因为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也很喜欢这个无价之宝，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世间当中也有很多啊，针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一些宝藏的一些这个争夺啊、保护啊之类的题材的影视作品也非常的多，这些小说也很多，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无价之宝的这样一种这个出现呢，它也引发很多的这个战争啊、争论的这些。所以很多人他都喜欢这个无价之宝，都很喜欢这个稀有的东西。有些时候就是越稀有越难得嘛。如果就是说这个这些石头到处都是。啊，土石到处都是，谁还会愿意为了这些东西去大动干戈呢？就是不会。如果稀少的话，他就会去这个抢夺，都想要这个东西，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因为稀有，所以大家都想要。所以说，外面的因为你得到这个稀有的东西，大家也想要的缘故，所以他就会因为这个引发这样一种伤害。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自己啊，就自己给自己伤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自己以前没有这个无价之宝的时候，就没有因为这个产生很多的想法。啊，是这样的，自己的这个也不会担忧自己的，因为这个某个东西产生人身安全啊，或者说因为自己的这个东西自己的家被盗啊，不会这样想。但是自从有了这个之后呢，自己的想法就变了，啊，自己就开始操心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啊，看这个人好像也是不是在嫖我这个宝贝，那个人也是不是在嫖我的宝贝，是这样的，把这个东西藏在家里面的时候，来这个客人好像也是在看我的宝贝藏在这个柜子的哪个地方，好像也是在看一样。这个想法完全就变了，是这样的。所以当你没有的时候呢，你不会有这些想法，当你有的时候，你的想法就开始变了，开始操心了，是这样的。以前你没有，就是说你出去的时候呢，箱子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不会担心啊，就是过海关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回来的时候，包包里装了很多佛像， 这个买了很多佛像，你也担心了，哎，这个佛像会不会海关会不会卡下来呀？啊，这个唐卡会不会因为没有发票，然后就是这个不让我过关呢？啊，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我们说是来自于外面的，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内心的，是这样的。啊，来自于内心的这样很多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委员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他就说是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如是如来圣般若，如是呢佛陀这样如来非常非常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宝啊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虽然这个宝贝啊恒是在有情的心中，恒是处在一切啊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当中，但是呢就是真的是佛陀他通过福智圆满之后，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圆满之后发现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证悟了最殊胜的佛果，然后把这样一种最殊胜的这样法义呢给众生宣讲的。而众生在无始的轮回漂流当中，他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的这个磨难，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资粮的熏习，还有就是说持续很多佛陀供养祈祷之后，最后才遇到了这样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一旦得到之后呢，他就可以超越轮回了，超越二取，超越轮回，超越这样一种这个烦恼，超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它可以成就解脱，它可以成就佛果的这么殊胜的宝贝，现在居然被我得到了。所以说，当我得到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是非常难得的啊，非常难，所有的宝贝当中最稀有的宝贝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就完完全全超胜世间的这些所谓的如意宝，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充满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宝，它都没有真实的没办法和般若波罗蜜多这样一种大宝贝相比，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充满如意宝，你祈祷如意宝之后呢，就降下一切的所欲，全都是世间的。这个如意宝它没有办法赐予你丝毫的这样一种空性的境界，赐予你出世间的境界一点都没有能力的，是这样。即便你拥有了又怎么样啊，拥有了之后呢，当你死去之后不可能，就是说不一定确定你还能够继续拥有，是这样的。何况说你根本拥有不了这么充满大千世界的如意宝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宝贝，世间的宝贝虽然难得，虽然稀有，但是呢就是说它还是没办法和佛法的如意宝相比了。那么我的世间的宝贝它得到之后呢，它会是恒是遇到很多的障碍，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佛法的如意宝，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的如意宝，能够超胜啊，能够完全超越三有轮回，能够超越二取分别念的，能够让自己转凡成圣的，能够让自己就是说是这个成就圣者、成就佛果的，能够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的的确确是非常难得的，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得到之后呢，他也会，当我们执欲的时候，当我们需求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委员障碍。有些时候呢，刚刚讲了啊，他就是一种魔众啊，他会非常的恐慌、很恐怖，所以他就会用很多各式各样的方法。有的时候他专门找这些这个修行者的软肋，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弱点是什么，他就找到你的弱点之后，就在从这个弱点上面去下手。有些时候呢，因为你对家庭很执着，所以说就是说啊，如果你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有可能就是说家庭上面会出现委员啊，你就为了这个维护家庭的利益，你放弃了对般若的闻思。有的时候可能对子女很执着，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本来正在学习般若啊，突然这个子女啊、孙儿孙女啊，这个是很单纯的，这个突然出现问题啊，不得不中断的，是这样的。像这样也有这样的，有些时候对你的事业很执着啊，如果你修学般若，可能会被单位开除掉，或者因为我修学般若，可能会对我的这笔生意有影响，或者因为修学般若，可能对我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升职有影响，有的时候他就会考虑，好像觉得这个应该是放弃般若来维护这样一种这个事业，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弱点，而魔呢他就非常善巧、非常擅长的寻找到修行者的弱点，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因为感情，他就是说是世间的感情，他如果是没有就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这感情的时候，他学很精进，一旦就是说开始这个恋爱了，开始热恋了，他的这个注意力完全转移到这个方面，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他就不会再有不会再用心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是这个，有的时候是钱财，有的时候是这些，反正各式各样的。有些时候因为酗酒，也是因为恐怖啊，因为恐怖，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会用很多很多，反正我们只要有这样的那样的弱点，他就会找到一个弱点，然后在你这个弱点上面去制造一个委员。有些时候他能够制造一些，刻意制造一些委员，是这样。所以说当他的制造委员的时候啊，完了我就不得不中断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在修学般若的时候，突然听到在佛学院学习的时候，突然听到说父母生病了，父母去世了，这个时候没办法，只有中断学习。中断学习之后呢，然后就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多损失了，很多损失。当然从世间的这些人情来讲角度来讲，你如果不会去看 啊，父母去世了，如果你不去料理后事，你就是一个不孝之子，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他就是有些修行者，他就是这个碍于这样一种想法，他就不得不中断啊。实际上有些人他就不决定，他就有些人他就想了，如果我中断的话，对我自己有伤害，然后对就是说这个般若的文师啊、法医的理解有伤害，有些对这个王者本身也有伤害，因为就是我中断是因为这个人，因为他的去世，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中断的，所以说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会增加这个病者或者亡者的一种这个罪业，他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中断，他就在这个寂静处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做佛事做佛事，是这样，该回向发愿该回向发愿，是这样，他就做这些方面，他有些事情没有受到这个没有受到这样一种委员。当然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会受到很多的指责，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他不会因为这个呢有很多很多委员。所以说就是我们是打个例子，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很多诸如此类的。有些时候呢，当别人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反正这个佛法很重要的，这个其他的事情不重要。当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怎么都说都可以，怎么想都可以，怎么劝别人都可以。当这个事情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什么以前劝别人的话，全部在自己身上都用不上，是这样的。该别人劝你了，当别人劝你的时候，你觉得啊、哎，这个不行啊，你这个情况不一样啊，我这个是特殊情况，和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可以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就说是这个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理由占上风了，当别人不再劝你的时候，这个时候魔就胜利了。是这样，你觉得是你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个是魔生的，因为他成功的遏制住了你对文师或者波罗蜜多的这样相续。他有的时候想要彻底的终止你，但是没办法彻底终止你，他哪怕终止一段时间，他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小胜利，是这样的。觉得很多很多这个问题呢，我们有的是要多祈祷上三宝加持，有的是要多念诵这些这个莲师的祈祷文呢。以前我们讲过嘛，就是说是这个全真摩诃萨戒以前专门造了一个普陀西地。普陀西地的这样一种祈祷文，法文一宝就是也是讲过摩诃萨戒的这个普陀西地的祈祷文的后面，他讲到了如果这个普陀西地祈祷文念诵十万遍啊，首先呢集中念十万遍，然后呢就是说念完十万遍之后，每天不终止的不中断的念诵一百遍，这个时候呢我们修学佛法文师佛法很多外律密的委员都不会产生，都会自动消除，是这样。所以说当年法文一宝讲完之后呢，我们都是念了啊，集中念了，首先集中念了十万次。念诵十万次之后呢，摩诃萨戒什么障碍委员，反正念诵十万次之后，这个都可以遣除掉了。所以首先我们集中念了十万次，念了十万次之后，很多道友就念完之后不间断的每天108遍啊，像这样这个普陀西地祈祷一定会念的，是这样。因为像这样的话，就很多有些修行他就会比较顺利啊。大的委员呢变成小的委员，小的委员呢就消灭无形。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就我们在这个文师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障碍非常多，层出不穷啊，就是说就没办法始料不及的很多委员突然就出现了。那么如果就是提前念诵之后呢，其实很多委员就没有根本没有因缘产生啊，他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念诵这些祈祷文的缘故呢，他根本没有因缘产生，没有因缘产生的缘故呢，就是不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很大的委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接触文师或者波罗蜜多，因为他太重要了，直接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直接超越三界，直接超越二趣。所以很多的这个非人，很多的魔众呢，他是非常恐慌的，他想方设法来去这个伤害友情。如果就胆子小的人，他就恐吓，是这样的。然后有些就是说对这个财务单着的人，他就是说给予很多的利诱啊，很多的引诱，反正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方法让你放弃对文师波罗蜜文师。有的时候不但是自己放弃，而且有的时候还编造一些理由去让别人放弃。啊，你再不要这样学习下去，这样学习下去没有意义啊。有些时候呢是让你就说是这个啊，直接让你放弃，说这个没有必要，你在这个里面学习了会花费很多时间，会对你的事业有障碍。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啊，你这个文师没有必要，你应该实修啊，实修才是最重要的。文师没有利益啊，文师空性没有利益啊，应该实修啊。你看你就是说你看到一百步不如走一步啊，有的时候就会讲很多，但有些时候呢的确是有理由，有这样一个，有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好说是不是魔的一种这个语言，是这样的。因为你本来你文师之后呢，你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定解，但是因为放弃了之后，你定解没有了。虽然你在念，在修，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修记起来是非常非常费劲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说见解越高，修行越快。见解很低的话，他就对于障碍的超越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认知啊，对这个他的就所修的所念的这样一种法义的体会啊，他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这个理解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些魔障啊，这些到底是不是魔障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看自己的能力嘛，反正想方设法的要去这个超越。有的时候这个魔障呢，它是清净罪业的方式，是清净这些障碍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修行波罗蜜多的时候很精进，非常精进，那么这个障碍层出不穷。很多你看米拉斯巴尊者他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什么都缺 反正只要是这样一种这个对他修行啊、顺利的这些衣食还有住宿啊都缺少，但是他就是没管的，就超越了，最后他就说在这个上面就获得很大的证悟。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他就说生很重的病啊，有的时候得了很大的委员呢，他有的时候是当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很精进卓有成效的时候，他就会在相续当中发生一个转变啊，他就可以把这个很大的委员转变成很小的委员来进行这个成熟，成熟之后呢不会再成熟。有些时候在成就之前，他这个这些相续当中累积的很多轮回的习气，他就会集中爆发一次，爆发一次之后呢他不会啊再爆发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当他这个精进很精进修学的时候呢，有些修行人他会遇到很重的委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很重的疾病，有时候很重的委员啊，但是如果他的修行啊，就是说没有放弃的话很快就会成就的。甚至以前我看过就是说有些这个教员当中啊，有些教员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当有些时候修习空性啊，修习这个甚深法要的时候，他就修得非常好，但是在一个阶段当中他的这些这个嗔恨心会非常的强烈，是这样，很强烈很强，不像一个修行者一样，和好像和一般的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他其实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他修空性啊，修这些大悲心修得很深的时候，他即将要成就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的一些障碍，他会做一个最后的反扑，啊，最后的反扑是这样的。这个最后的反扑，如果你就是说是抵挡住了，哎，然后一旦降服了，他一下子就到了一个 很高的境界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强的贪欲心，甚至以前我看过这样一种这个法本当中讲了，有些时候他这个修行者他升起很强的贪欲，就是说是有些在路上看到一个破鞋底啊。哎，这个东西要拿回去放到家里面，是这样的，藏起来。他就是说对这些很破的鞋垫，他都就说是这个很破的鞋底，很破的鞋垫，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东西拿回去。他以前根本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以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但是他修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当他即将成就的时候，他内心当中这些贪欲啊、嗔恚啊，他会集中爆发一次。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他就是说最后的反扑嘛，最后的增长。那个时候，你通过这样很多的修法，你通过上师的教授。如果能够安住在心性当中，能够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你自己的修行当中，你一旦过度了过去了，好了，你自己会到达一个很高的境界，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它出现很强的委员呢、啊，出现很强的这些烦恼啊，它并不一定是坏事情。关键就是说，在这个之前，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了解，对这个过程本身有个足够的了解，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了解了，你就不会说不会被吓住啊、哦！你看出现这么大委员怎么样，他有的时候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会放弃掉，但是如果你有提前准备，他就不会，他就会安住在自己的心情当中，对于这个障碍他就安住心性啊，就这些这个障碍就像这个就像天空的云一样，你飘来飘去，对他虚空本身不会有影响的。如果你能够安住这个状态当中呢，这些障碍委员他都会过去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一旦过去了，他的修法就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金刚经》当中也不是有一段这样啊，这个教授嘛，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须菩提啊，善男子、善女人修学啊，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多》啊，若为人亲见，世人先世罪应堕恶道；以今世人亲见故，先世罪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啊，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如果在受持读诵，但受持读诵它只是一个啊例子啊，受持啊、读诵啊、讲解啊、修行啊、抄袭啊、供养啊，反正对这个般若做实法行。然后就是说，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被人亲见，被人亲见其实也是一个代表，不单单是说你当你修般若的时候，很多人看不起你，很多人辱骂你，很多人给你就是说很多的委员啊，家里人也亲见你。然后就说也看不起你，然后所有家里人都反对，然后轻贱，然后外面的人好像也轻贱，公司的人也轻贱你，然后就轻贱啊、辱骂啊，出现很多的这样一个委员啊、障碍，一切不顺利都发生了。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些若为人轻贱呢，世人呢，这个人的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他以前在前世造了很多的恶业，本着这些恶业他是应该堕恶道的。当然因为你修持的般若波罗蜜多的缘故，就是因为遇到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缘故，不是罪业，就是说今生当中就被人轻贱之故，世人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即为消灭啊，像这样。那么这个人呢，前世应该堕恶趣的罪业，就被别人轻贱的这样的，被别人辱骂，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消除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重报轻受，本来这个人是要在后世堕恶趣的，但是呢，后世的恶趣是不用堕了，第一个不用堕后世的恶趣，他就今生当中一个头疼。今生当中一个委员，一个小小的辱骂，一个就是被别人轻贱说几句恶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一点点的痛苦，然后就消灭掉了， 就不用后世多语，而且呢当着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他是从，其实他是从这个消灭堕恶趣的业开始，乃至于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究竟的利益之间的所有的委员消除，所有的安乐都得到的意思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修行或者波罗蜜多的时候，如果得到一些疾病啊，如果得到一些不顺啊，如果得到别人的这些不理解啊，这个方面都是很好的，很好的。我们应该想，哎呀，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精进的念咒的缘故，精进忏悔的缘故，精进的闻思佛法的缘故，精进的就是说积累资粮的缘故，精进的积难啊，就是说是修曼杂，精进的闻思波罗蜜的缘故。我现在得到别人，就是别人在辱骂我，别人在就是说是这个嘲笑我，别人在做伤害，哎，这个是我应该堕恶趣的业，就通过这个小小的痛苦就显出掉了。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我修行的一个验相。修行成就的一个验相是这样的，当然成就的验相很多，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成就的验相。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些东西出现它不一定是坏事，佛陀早就在金刚经当中讲了，在这里面也是隐藏的方式讲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啊，怎么去观待它。如果就是说有智慧去观待它，不一定成为委员。那么如果我们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有了这样很好的认识呢，我们内心都不会动，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就是说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他就驾驭不了，就开始就是说是诽谤啊，就开始放弃啊，就开始辱骂啊，就佛陀啊，辱骂法，辱骂上师这些。有些人他就是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好事情，他这样的话安住在心，内心如如不动，他就可以度过，成功的度过这样的委员。第三个科判呢是宣说委员损害与否之因。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委员损害与否就是有没有被委员损害这项的。还有呢就是说损害与否和这个因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一呢是宣说出现委员之对境，二由委员中受到佛陀护佑。第一个科判是说宣说出现委员之对境，那么这个委员和委员他所这个就是说委员本身他所伤害的对境是什么，这个对境就是说伤害者，这个委员能够伤害什么样的人，这个方面就叫做对境。那么就是说宋词当中讲的心入尘之浅晦者，未得稀有此珍宝，未造委员恶魔喜。那么这个心入尘之浅晦者，刚刚进入大乘的智慧浅薄的人这些人呢就容易受到委员的伤害，未得稀有此珍宝。他内心当中还没有升起，还没有得到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珍宝的加持，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未造委员恶魔喜，那么就恶魔就非常欢喜的为了给这个人制造委员，就很欢喜的就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是这样的。所以他就造很多的机会来制造委员。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啊，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初学者，我们在初学这个大乘的时候，我们当初学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绝对会遇到很多这样一种这样那样的委员，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提前知道，提前了知，提前了知之后呢就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每天供护法也好，或者每天祈祷佛陀也好，每天就为了针对这个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吧，修学大乘的教义，每天念诵很多这个发愿文呢，念诵很多莲师的一些就遣诸万念密委员的这样祈祷文心咒啊，这方面其实都有很大的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地方讲了心入尘之浅晦者，刚刚进入大乘的浅晦人还未得稀有此珍宝，他就说是这个未得，这个未得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我们手中已经得到这个法本了像这样我们也在听闻了，像这样的话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得到了，但此处的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中内心当中还没有真正的升起来，还没有通达，还没有相应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因为当我们一旦相应了，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因为这个空性般若波罗蜜多呢，它从生意的角度来讲，它是完全离系的，没有丝毫的系论，这里心呢完全安住在离系的状态当中，如如不动。你安住在安住有如虚空一样的状态当中，谁能够伤害虚空？什么样的这个都没办法对虚空伤害，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堵墙，那么某个东西它就会对这个墙有伤害，因为你是一个自爱的，你存在的。如果你一旦存在就会有委员，就会有伤害。那么如果你是一朵花，那么它就会对一朵花做伤害，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须弥山，它也会对须弥山做伤害。但是如果你是虚空的话，谁都会虚空做伤害。虚空是不受任何伤害的，它没有一个承受的载体如果你有了一个承受的载体，哪怕你再微细，它都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对你做一些伤害，都能够做一些委员。但是你像虚空一样的自信，谁能够伤害呢？所以如果你一旦安住在了就是虚空一样的真实实相的般若波罗蜜多当中，这个没有任何委员，能受是谁，所受是谁，完全不存在，一丝毫本体都不存在，没有一丝一毫的这样一种自信存在。所以哪里有一个什么是个能害啊、所害啊、伤害的方法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没有。 啊，这个方面就是安住在纯粹的圣地的境界当中，完全不会有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这个世俗当中，世俗当中如梦如幻，世俗当中就是说它有显现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一切显现是如梦如幻的，没有真实的本体。所以说，当我们安住在如梦如幻的这样状态当中的时候，它这个所谓的一种伤害的显现还会出现。但是呢，你面对这个伤害的时候，你安住在如梦如幻的状态，你知道这个自己是如梦如幻的，然后就说是委员本身也是如梦如幻，委员伤害我的方式也是如梦如幻。你真实不是说了知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析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懂了如梦如幻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我已经想了如梦如幻，为什么还受到了伤害呢？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析啊，你只是想和你真实的心当中去安住体会，它是两回事，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呢，其实当我想这个是如梦如幻的时候，其实内心的本身它还是实质的状态，就是我们的心的本身的实质没有远离的，它还是安住在实质，只不过在实质的状态当中，在实质的这个基础上，我就想哦，这个是如梦如幻，这个如梦如幻。其实这个如梦如幻那个想法本身，它的基础还是实质。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去想如梦如幻的时候呢，它的本质是实质。所以，当我们就遇到委员的时候，还是因为内心当中有实质的缘故，我们还是会受到伤害。原因就是这样的。而为什么我们就说我们要安住呢？因为当我们就是说真实的体会了，啊，的确是如梦如幻。当我们安住内心当中，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不是说我们去想如梦如幻，而内心安住实质，而是我们内心就安住在如梦如幻当中。虽然我还没有证悟一切都是实相大离系的这种实相，但是我已经安住在这个如梦如幻的状态当中。这个安住它的状态很重要啊，安住的状态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呢没有安住在它的状态，而是我们只是有一种了知，只是在实质的状态当中去了知它如梦如幻，这个力量就很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如梦如幻没有什么作用，你看我的想的如梦如幻呢，它还是给我起作用了。这个不是啊，这个我们要分清，这个不是，这个只是我们在实质的基础上在想如梦如幻而已。我们内心当中的实质没有受到任何的颠覆，我们内心当中的实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它的这个实质是完整无缺的存在在我的相续当中。只不过现在我了知了一些道理，然后我去想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对我的这个实质来讲力量太弱太弱了，都可以忽略的一种力量。所以说当然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出现委员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难以抵挡啊，难以就是说抵挡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委员的伤害啊，我们还会产生很大的烦恼，有时会产生贪欲啊，有时候产生嗔恚啊等等，是因为我们内心没有安住在这种如梦如幻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要修，不断的修，不断的串行，我们要去体会它，要去体会如梦如幻。当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体会如梦如幻了，哎，这个时候呢，就不管任何的障碍委员出现的时候，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变成如梦如幻的状态了，所以它不管出现怎么样，对我来讲都有一种这种智慧去这个面对它。这个是不是叫做得到了这个珍宝了？初步得到珍宝，就即便你初步得到珍宝，一个这些委员对你来讲的话，都它的影响都是很弱的。也许你第一刹那就啊觉得我受了伤害，但第二刹那马上就安住在这个如梦如幻当中。它的一种就是说，因为它所有的障碍实都是安住在都是在实有的状态当中。当你一旦安住在如梦如幻的这个幻化的境界当中，一下子它就这个委员，它通过实质引发的委员就没有了，它的这个现象还会存在。他这个现象真的，别人比如说别人正在扇你的耳光，就是说在扇你耳光的这个行为还没有停止，你还在不断的扇，不断的扇，你还不断的痛，不断的痛，但你内心当中的一种实质这种心没有了，你安住在这个如梦如幻当中，他的疼痛感还会持续，但你内心当中不会引发额外的痛苦啊，你不会引发额外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当中。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有些时候呢是痛苦再加上实质，双重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让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难受，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外面受欺负的时候，一方面外在的这个别人打击啊，言语的刺激啊在发生，第二个我们内心当中产生安住在一个很大的嗔恨当中，所以两种因缘累积叠加，我们就会感觉非常难受。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放开了放松了，虽然别人还在不断的辱骂不断的殴打，但是你的心已经放松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感觉那么难受了，哎，你承受起来就是说很自然了，是这样的。所以像在安忍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你的心，当就是说我们的受到别人的这个侮辱的时候，当别人在这个用话来这个刺激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就是说哎我无所谓啊，我就是说可以啊，没事。如果你的内心当中没有放弃的话，那个时候你会非常不自然啊，就是说你虽然在忍辱，但是也不自然。但是当你的内心放下了，内心当中你真正放下了，你不真正不在乎的时候啊，你说我不在乎，真正不在乎。 啊，那那些当然就不会有丝毫的勉强，不会有丝毫的就是说不自然的地方。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有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就是说空性它一定是真实对治烦恼的、压制烦恼的最好方法。关键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初步的认知当成安住了，是这样。我们只是初步的认知而已，内心当中它的实质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放松掉。所以说，当我们内心当中真的安住的空性呢，那的确是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强大，它就是真正能够安住在这个状态上，没有什么，就是如梦如幻的。他已经放下了，就是如果你不放下，他就会对你有伤害。一旦放下了，就没有什么给你伤害的事情。他的现象还会持续，但是你他的一种执着，这个方面痛苦不会再有。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在修学般若的时候，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了知认为是证悟，啊，只是了知而已，只是学习一个见解而已，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证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修行也不是果。哎，我们的见解也不是他的这个真实的安住了，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清。分清楚之后呢，哦，我就知道了，我的内心当中现在的我的实质还存在，只不过现在学了一点空性的道理而已。这个道理本身对我的实质还没有什么产生啊，就是说很深远影响的能力。但是呢，我要不断的培养它，我要把它培养起来，培养的强大了。当他的空性的见解越来越强大，他实质就越来越弱。这个方面就是此消彼长。它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心当中现在是一个很坚固的实质的状态。这个时候空性呢，它只是一个新鲜的力量正在加入，它是很弱的一种能力。但是我们要培养它的空性的习气，当它培空性的习气越来越强，它的实质就越来越弱，因为它就是一个心上面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就是这样的，它只能够同时产生一个状态。所以当你就是说实质很强的时候，它空性很弱；当你空性很强的时候，实质就弱。肯定是这样，此消彼长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培养空性的习气，不断培养空性习气。当然，空性的习气，空性的习气，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用套用中观的术语，这个叫做单空的执着。单空，单空，它就是这么强大，是这样的。当我们就第六意识去想单空，这个是空性，这个是空性，这个是空性。当我们去做一空的时候，它的实质就一分一分就是减弱。所以它的单空的习气很强大的时候，非常强大的时候，这个实质就没有了。你的心当中全部都是空性的状态。空性在哪里还有产生这个烦恼的这个根本呢？没有的，是这样。但是我们说你的空性的执着，这个空性的执着就比较好办了，因为我们就最大的一种障碍已经超越掉了，就再返回头修这个空性如何如何，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真实一种圆满空。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空性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它的确是这个调伏烦恼的最好的利器，但关键就是我们要去花功夫，一定要花功夫去闻思，要去修学，为了证悟空性要极致进障啊，是这样的。不管是修深远次第的证悟空性啊，还是修这些这个人我法物空性，这个修法来证悟空性啊，反正这些修法绝对不能放松的啊。大上师在这个讲课的时候最重视的，我自己观察最重视的就是说讲的最多的就是空性啊，讲很多很多次空性的教研，是这样的。所以最重视的就是中观，就是波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一上以前也是讲很多空性，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想，为什么呢？上次们都是通达这个五明的，都是通达五不大论的，什么都通达的，为什么就是说啊，有些时候呢这些教法就是说是音名讲一次，句舌讲一次，叫空性讲若干次啊。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空性的确是最重要的，对于修行者来讲，那个调伏烦恼的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空性。如果你一旦相应了啊，就是不是说修学了，就一旦相应了，它对我们烦恼的调伏是这个最直接的，它是真正来讲是根本性的颠覆啊，根本它不可能和我执并存的，它不可能和人执并存，它不可能和法执并存。前面讲了，就这个单空它就是对实质就是完全的一种此消彼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对人我的人我执啊，你对人我执就是这个人无我嘛，你对法执就是法无我嘛，是这样。所以说人我法无我，这个就单空，单空就是说一种空执，空执它就直接对于这样实质的一种颠覆，根本上颠覆的。你说这个是有的，我就说是没有的，彻底就没有。不是说啊，你有啊，我们两个好朋友，我们并存，这个方面不会，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空性它是直接颠覆的，直接和它这个颠覆的一种自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对这个实质啊，这个能够直接颠覆的这个速成的法要这个。魔王波旬他知道你在学习这个，他就说是这个绝对不可能，就很高兴的，他就非常非常恐怖，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给你造障碍。而且我们内心的我们自己内心的分别念无始以来已经习惯了人执和法执，现在突然要修学空性，非常不适应，那非常不适应。所以他很多反弹呢，很多所谓的反应啊，他都是出来的。这个是我们要这个多学习这样的教育，多学习这个教育，我们就懂得这个出现的时候它是什么原因，它是什么原理，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安住，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超越，该祈祷的要祈祷，该极致进障极致进障，然后该通过这个如理作意去这个对治，就用如理作意对治，这样都要用，都用这慢慢慢慢这个过渡， 工作好之后呢，就是就可以非常顺利的就达到。否则的话，就是说新入城者非常容易受到障碍。这个他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新入城之潜会者非常容易得到这样魔的障碍。魔很欢喜就对他们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已经修成的，他没办法障碍。啊，如果已经圆满证悟波若波罗蜜，他没办法。如果还没有学，他也不会障碍，是这样，还没有必要障碍他。那么就是你刚刚开始学了，但是还没有就达到标准的，他就会障碍，而且很容易受障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对境。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由委员中受到佛陀护佑，方二一真实宣说，二一比喻说明，一真实宣说实力佛陀行摄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新入城的潜会者很容易受障碍。那么就很容易受障碍，我们就是说已经过去的人他障碍不了，没有修学了也不会障碍。那么就是中间的人，刚刚进入大乘的人，他会障碍，刚刚学习波德波弥的障碍。那么如果这个障碍超越不了的话，那怎么办呢？这个不可能超越不了的，因为十方佛陀还有就十方的这些菩萨已经又超越了魔障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新入城的这种层次，每一个这个佛，每一个这样一个菩萨，他都是从新入城的这个层次过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既然都是从这个过来的，难道他们没有受到魔障碍吗？他们有个什么方法绕开了魔障，没有受到魔的障碍？不可能啊，绝对是都受到过这个魔障的引诱啊。甚至于佛陀他老人家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都还要最后一次受到这种魔障的引诱啊，就说是有些时候的魔王他就说是有用这个美女来引诱啊，有些时候呢用这些军队来恐吓，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的真刀啊，就是说真刀实枪的就射箭呐、刀砍呐。佛陀在成佛之前也经历这样的，那真的，那这个最后成佛之前他都要经历。有些传记当中讲，佛陀即将成佛了，他就想呢，就我马上要成佛了啊，就说是这个应该通知这个魔王。他就说刻意的通知魔王，他说我如果成佛不通知他是不合适的，说我一定要通知他。所以佛陀就放光，放一种光明叫震动魔宫，是这样的，相当于就说是这个通知魔王的一种。佛光一放光之后，魔宫震动了啊，他的这个魔床就倒掉了啊。一观察什么原因啊，他说佛马上成佛，他马上就要去做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也是故意通知他的，佛陀要证悟悄悄成佛他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佛陀说也必须要有必要通知他。有必要通知他，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一方面要做他们做降伏，一方面就是说是也要给后代的一些弟子们要知道啊，就是说修行这个佛法它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有魔障，但是你怎么样去调伏它。有的时候是佛陀调伏的时候是慈悲喜舍啊，有的时候用慈心悲心啊、喜心舍心啊调伏的，这样也有安住在这样空性当中调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魔障的会有。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些菩萨如果调伏不了魔障，那么怎么样成菩萨呢？所以就说明这个魔障一定是可以调伏的。那么怎么样调伏呢？这方面讲的话，佛陀会护佑，十方佛陀行摄持。那么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个魔障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十方的佛陀啊，他有一种想要护持一些修学般若波罗蜜大乘的这个行者的一种心愿，显现上面他是有种心愿的。那当就是说是我们在就是说是修持般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护法神呐、很多这样一种佛菩萨，他也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就对我们做保护，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十方佛陀行摄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行就是说进行的意思。那么十方佛陀都会进行摄持，对于这个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修行者呢，像这样都会进行一些这个摄持，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摄持的时候呢，后面还要讲啊。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众生他在这个遇到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他精进的祈祷，精进的祈祷，或者他的福德比较深厚，他精进的祈祷佛菩萨的加持的，信心很稳固。这个时候呢，就是他遇到魔障的时候，开始祈祷佛加持啊，或者说或者时候呢，就是或者说祈祷佛，或者说是祈祷这些这个护法神，因为这很多护法神他是佛的化现的嘛。有的时候祈祷像这样一种这个潜出委员的祖尊的莲花大师啊，有的时候像根本上是互换祈祷、等等等等，反正这些都是这个佛的这个本体。那么如果自己很精进的很有信心的去祈祷的话，很多很多委员呢也可以就说是这个降伏住，也可以从这个委员当中进行超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入尊人当中，就说是这个五地菩萨叫难胜地，五地菩萨的难胜地就是一切诸魔不能胜，那不能胜。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到了五地的时候呢，一切的诸魔大大小小的魔都没办法超胜五地菩萨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么五地菩萨才一切诸魔不能胜，那么四地以前是不是魔就可以胜呢？那么就是说是五地菩萨他通过自力啊，他自己的力量就是说魔都胜不了。那么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初地的时候魔就已经不能胜，但是有些时候呢是还没那么自在，没那么任运啊，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即便没有到达初地之前呢，魔也胜不了，因为佛会 帮助，佛会加持，加持这些初学者。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立根者呢，在凡夫的时候魔也胜不了的。然后有些立根者呢，初地啊，或者就在五地的时候，他们通过自力的方式，魔也没有办法超生的。这个方面的情况也有。还有一种五地菩萨，就是说是这个魔障不能胜的。这个金钻论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真实来讲，那么就是说在所有的魔障当中，最难忍受的是什么魔障？最难忍受的就是弟子的邪行啊，弟子的邪行，就是说上师在调化弟子的时候，弟子就做很多的这样邪行，就是说是这个不听话就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违背修行、违背戒律，这个是作为一个上师来讲最难忍受的，是这样的。但是到五地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在的，就是说是自在的，不受他的影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如果有些大的解释是五地菩萨难胜地，那么这种魔障是是来自于这个对所化眷属调化的时候，眷属不听调化，非常非常刚强难化，这个是有的时候呢，菩萨们他就不想调化，就入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是五地以上呢，他可以真实的压制或者说是这个调伏。那么这样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作为弟子来讲的话，不能够表现的太过于刚强难化。否则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显现上面如果没有到达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上升嘛，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一种厌离心，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入灭啊，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像这样各式各样一种这个障碍啊，但是呢，在凡夫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个出地以后嘛，他们的这个证悟空性的功德已经完完全全现前了，所以说魔对他们是障碍不了的，没办法障。但是完全的超胜压制这个魔众呢，五地菩萨以后啊，就是一切诸魔莫能胜，那个时候呢，才是真是这个达到了任运圆满啊。这个方面就是十方佛陀会摄持。那么下面第二个可判呢，以比喻说明。那么为什么佛陀会摄持会帮助呢？是这样的保护呢？它原因何在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患病母有多子，悉皆伤心服侍彼，如是十方世界佛意念佛母微妙智。那么就好像就是说如患病母有多子，就好像就是说一个母亲，患病的母亲，她有很多子女，那么这很多子女看到母亲生病的时候呢，悉皆伤心服侍彼，都很伤心，在很伤心的状态当中呢，去服侍母亲，然后想方设法，有抓药的啊，有这个有送水的啊，还有就是说有这个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反正很伤心的服侍彼，想要让母亲遣除这样一种病痛，马上康复起来，就像这样一样，如是十方世界佛意念佛母微妙智。同样的道理呢，安住在十方世界的佛陀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意念啊，非常的惦记这个自己的母亲。那么佛陀的母亲是什么呢？真正成佛的母亲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就是佛母啊，空性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是一切诸佛诞生的这个佛母啊。说这个佛母的微妙智，佛陀的恒时的安住，恒时的这个意念，恒时的惦记，恒时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就分析一下啊，就是说佛陀他保护般若波罗蜜多意念啊，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这个佛母的微妙智。那么因为般若的分了几种层次啊，那么有些是不需要保护的啊，有些需要保护的。那么将来不需要保护是什么呢？不需要保护的比如说鸡般若，鸡般若一切万法的本性，这个谁也坏不了，这个不需要保护，一切万法就是如是安住，一切万法的本性如是安住，这个是不需要去保护的，不需要操心的。第二呢，就是说是果般若已经现证的佛智，谁能够损坏？哪个魔能够损坏佛智啊？没有一个能够损坏佛智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果般若也不用操心的。然后就是说是还有两种般若，一个是文字般若，一个是道般若。文字般若当然需要操心的，是这样的。文字般若就像我们的般若摄诵啊，还有大般若经啊，这些文字般若，文字般若要保护，一定要保护，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也会教把这个什么，把这些文字般若交付给阿难尊者。有些时候呢，就会把这些文字交给一个护法神，有些时候呢是把这个文字交给文殊菩萨等等。反正就是说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在后世的时候想方设法要保护这样的文字啊，保护这样经典，不要让它隐没，不要把它交在这个恶人手上，要让法很快的隐没等等等等。所以他们也会显现很多很多方式，因为有些时候一个经典所在之处啊，很多护法人我们看不到，很多护法人在保护，很精进的保护这个经典，他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就受到这些委员。所以这些时候呢，他要保护。还有一个道般若，道般若其实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文字保存下来了，你要把文字保存下来，是你要安住，你文字安住的利益，安住的时间的确有利益的。但是呢，就是说真正要让这个文字般若有利益，就是还是要有人来学习它。要学习这个经典，所以说在传讲过程当中要保护，要善巧的方式来保护这个对经典的这个讲解，对这个论点这个讲解，这个文字的这些经论的这个讲解，这个需要保护的。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说嘛，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你真的要发挥作用，必须是在有情的相续当中要延续。所以说呢，谁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这个人就会成为保护的对象。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载体啊，只有通过修学者的相续，他这个般若才能流续下去啊。否则你把这个般若这个文字留在经，你把这个般若意识留在经书当中，谁能够得益啊？没办法得益，只有去修学、去闻思、去抄写、去修学、去安住、去观修，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道般若的本体保护住了啊。修学者其实这个道般若，他这个真实的安住在了谁的相续当中？就是修学者相续当中，修学人的相续当中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当然道般若菩萨相续当中这些不用保护，但是就是凡夫人的相续当中这些般若的境界或者修学般若过程当中的这些，他要保护。所以说修行者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说佛陀也会意念他。佛陀也会保护他，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得到了佛的加持，得到了保护，有些人没有。这个关键还是在于这个修行者他的这个他的善根，还有他的信心的强大与否。如果他的信心很强烈，他的善根很强烈，这个时候呢，因缘和合了，他就能够很明显的得到佛陀的保护。那有些人就是他的因缘可能差一点，他的信心也不强烈，没有怎么精进去祈祷。虽然佛陀很想保护他，因为他自己没有去呼唤，他自己没有去祈祷的缘故呢，显现上也没得到佛的保护。虽然得到还是得不到的，这个方面还是要看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善缘信心强不强烈啊，就是说清不清净，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佛陀一定会，我们现在知道了佛陀会对般若波罗蜜多有信心的人，修学的人，他会保护的。哎，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呢，就很重要。知道这里很重要，因为我们就知道了，有佛来保护我们，有佛专门对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者的保护，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去祈祷。哎，我们说我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就是说祈祷佛陀加持我，祈祷上师护法神加持我，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过程当中不要出现违缘。不要出现违缘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我对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本身出现违缘。如果说对我修行般若这个本身就说是一个有顺缘的话，你让我病也可以，让我痛也可以，你让我什么都可以，反正这个全都是让我对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不退失的因缘，让我兼顾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这些顺缘让我都具足，不管是好的也好，还是显现上面不好的也好，都可以有。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对般若波罗蜜多有这样一种违缘的，不管是世界上再顺利的事情，也不要让它出现，或者就是说是如果是要让我对般若波罗蜜多退失信心的不好的事情，也不要出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祈祷的方向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我们虽然也在祈祷说啊，这个违缘不好的事情不要出现，但是呢，我祈祷这个不好的事情不要出现的原因，它的根本就是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会对我修学般若产障碍，所以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违缘不要出现。有些违缘既是世间的违缘，也是修般若的违缘，是这样。所以说，我就祈祷有些世间的违缘，比如说就是过度的贫穷。或者有说是生很重的病，如果我生很重的病，或者说过度的贫会导致我对闻思般若波罗蜜多成障碍了，祈祷这些我也不要出现，而不是说哎，我要过得很好的生活啊，我要过得顺顺利利的过下去啊，我又要就说是学佛又要发财啊，所以说就这方面的违缘不要出现，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就我们前面讲了，如果对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有顺缘的话，可以让我病可以让我就是说事业失败，可以让我就是说这些都出现，反正世界的不顺都可以在我身上出现。但是呢，就是说前提是加持我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我的闻思的顺缘不要受到伤害，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修行般若波罗有利的，你发财也可以，事业顺利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是这样。那么如果就是说对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没有意义的，像这样一种世间的违缘也不要出现，世间的顺缘也不要出现。他就是说这样一种祈祷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我的中心，我的核心是为了修学佛法，我的核心是为了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如果这样去祈祷的话，就能够得到佛陀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庇护。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是不一样的意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圣上师在这个最后这个地方呢也讲到了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这个恶意的去伤害修习般若的人，恶意的去伤害传法的传讲般若的上师啊，做障碍啊，有的时候恶意的去对般若波罗蜜多的法本经典去做一些损害啊，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违缘障碍。佛菩萨他的悲心很圆满的，他就是说不会像世间人一样啊，你打了我一定要打你，伤害了母亲我一定要报仇，他这种报仇的心是没有的。但是呢，后来上师也讲了他就或者一旦对般若不恭敬，或者对宣说修行般若的上师或道友诽谤知道违缘，那诸佛菩萨也会惩罚他。哎，我们说诸佛菩萨会惩罚他吗？那他怎么惩罚的？ 啊，他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上师讲了也会惩罚的，但是惩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讲，如果你对这个上师啊，对于家里经书不恭敬的话，其实你就说是这个得到加持的顺缘就没有了，你得不到加持本身就是一种惩罚，你得不到利益本身是一种惩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惩罚的意思。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惩罚就是直接的惩罚啊，不是说让你得不到这样利益，而且直接的惩罚你。但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会惩罚我吗？啊，当然就说是这个从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些时候对比丘一些呵斥啊，有些驱赶啊，有些惩罚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个很寂静的菩萨佛，他会不会就是说扇我耳光啊？有时候会不会打我啊？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也许不会，但是呢，在行持佛陀事业的时候，有的时候佛陀会化现一些愤怒的像。哎，会化现护法神，有些护法神还会真的会出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也相当于是佛在惩罚你。那么我们就说佛在惩罚你，为什么会惩罚你？是这样，有这个方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让你这样继续下去，他的罪业会层出不穷的出现，有的时候呢，直接就把你诛掉了，诛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把你诛杀掉是为了就是让你终止这个造业的相续，因为你这样再继续下去，你的后世当中会。就是不知道要多长时间都在地狱当中无法出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密宗当中，他直接有个诸业的，直接有诸业，就是说是啊，就是直接的通过降伏法的降伏，是这样的，就直接终止你的生命性命。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悲悯心很强大的时候，又具有能力，又具有很强悲悯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显现一些护法神，他就直接把你的生命终止了。这个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有很多故事当中讲的，藏传佛教当中也有很多，反正直接就是护法神就把你的命收掉了。这方面也有为了让你就是说不要这个再造更大的罪业，因为你只要你活着，你就会造继续造罪。有的时候他为了终止你的这个罪业相续，他就直接把你诛杀的也有。这个方面是一种惩罚，这个惩罚其实一种保护，真实意义上来讲是一种保护啊。所以说不理解的人，我觉得啊，为什么佛教这么慈悲的事业当中还会把人杀死，还有被会把一个修行者杀死？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什么修行者了，他这个是一个罪业相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呢，他就是说出于强烈的慈悲，出于强烈的保护，他就把你杀死了，就是为了保护你，是这样。当然就是有些时候我说我把你杀死，我打你是为了保护你，有些时候这个是借口，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大悲，但是佛菩萨他的确有这个能力，也这样悲心，他就说是这个终止你的性命，让你不要再继续造恶业，这样的情况也有。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惩罚一下你呢，就让你这个警醒，警告你，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突然就是说在梦中啊怎么样出现一些，哎，好像我对上师不敬啊，对经书不敬，对道友不敬啊，这个时候佛菩萨会警告你一下，让你警醒过来，这个也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警醒不了你啊，有的时候你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遇到很大的委员，很大的障碍，有可能你的刚强难化，你就是说佛菩萨视线在你身上给你惩罚一些视线一些不吉祥的事情，你自己警醒不了，但是可以让别人警醒，对你本身这个事情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呢，啊，比如就是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巧合，是这样。但是呢，有些时候这种惩罚对你自己本身不一定起作用，但是呢，对其他人起作用，围观的人他会起作用。是啊，围观的人说啊，你看这个人他诽谤了佛经，他诽谤了这个波斯波罗蜜多，他受到惩罚。哎，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是对你有警醒的，有的时候对他有警醒的，有的时候是为了让你中断你的造业的相续，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就让你，就你本身得不到西地，就是一种惩罚。刚刚我们讲四种情况，反正就是说从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也有惩罚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佛菩萨不会惩罚我们，但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圣上师讲这个地方会惩罚我们？到底怎么惩罚？大概我们分析一下啊，它不一定是圆满的正确，但是我们也可以打开一个思路。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今天的内容。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Sulun duyu dumc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y Zabizuni zora zora shur